在2000年，他们的感情终于走到了尽头。当年8月20日，阿云向铜梁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后来法院判定他们离婚，女儿由母亲抚养。然而离婚却未唤醒袁代忠，嗜赌如命的他反而蛮横地要求阿云赔偿10000元生活费，女儿由阿云抚养。为了解脱，阿云他一切都照办了。袁代忠拿到钱后频繁出入茶馆赌博，此时一个年龄与他相当的女人走进他的生活，并很快一起同居了。不久后的一个晚上，四个男人冲进他家，说那个女人是其中一个男人的妻子。袁代忠被打得跪地求饶，并赔了一笔钱。随后那个女人也跟着那伙人跑了。阿云回忆说，
袁代忠好几次跑到理发店来向我诉苦，说那个女人骗了钱跑了，要是再发现她，一定会要她的命。
那个女人带给袁代忠很大的打击，她原本孤僻的个性自此越发古怪起来，不愿与人交谈，偶尔与人交谈中频繁出现的字眼是打和杀。不久后与袁代忠同村的寡妇谭碧经常挑菜，从他家门前的公路走过，他没事就爱到菜市场去逛，专买谭碧的蔬菜，并与其套近乎。有几次他把他的所有菜都买了，还经常去谭家帮忙干重活。终于他特别的求爱方式把谭碧追求到手了。一年多后，谭代忠与谭碧结婚，可是好景不长，他们结婚2-3个月后，妻子经常就为袁代忠赌博不干活的事儿打架。2004年7月，谭碧提出了离婚，两人还闹上了法院。这期间，袁代忠跑摩的挣钱，有了钱他就去茶馆赌博，就像着了魔一样。尽管这样，袁代忠还是不愿意再次离婚，他一边赌博一边威胁谭碧，你敢与我离婚，我就杀死你。就在爆炸案发生的前一周，谭碧曾惊慌失措地告诉邻居，
袁代忠在家里做了炸弹，说要炸死我，还要炸茶馆。
可惜的是，谭碧和邻居均没有过分在意此事或报警，最后引发了惊天惨案。袁代忠在家中杀死妻子后，曾给妻子的姐夫打过一个电话，他大胆狂妄地直接告诉这位亲戚，说他把谭碧杀死了。亲戚以为他与老婆经常打架，这说的也是气话，所以就没当回事。袁代忠的邻居和亲戚们后悔极了，都说要是早点把这件事告诉警方，提早介入，这场44人死伤的悲剧就不会发生。袁代忠离婚后未尽抚养义务，但却很牵挂13岁的女儿洋洋。18日中午，他在实施杀妻爆炸系列案件前夕，骑摩托车来到女儿学校，把跑摩的挣来的380元钱给了女儿。他还给了女儿一张存折、一张信用卡、一封信，也就是我们开头读到的那封信。最后依依不舍地对女儿说，
你的英语复读机坏了，尽快去修好，要好好学习，别牵挂爸爸。
女儿有些不懂爸爸为何突然变得这么好，可又不好询问，只好点头答应。洋洋根本没有想到袁代忠这是在向他告别。18日晚，警方找到洋洋询问，他才知道父亲出事了，哭了整整一个晚上。据几位邻居回忆，袁代忠性格孤僻，不善于跟人交往，也不爱讲话，曾经开过砂石厂，可由于经营不善亏损了不少钱。与谭碧再婚以后，为生活琐事经常和妻子发生争吵，就在出事的当天早上，他俩还发生过激烈的争吵，但是谁都没有想到他会在杀妻子后再炸茶馆。据70多岁的邻居王长生说，袁从小母亲走得早，脾气怪，平时不爱说话，有时又很暴躁，出事前几天还和一个摩的司机打得头破血流，所以他的人缘也不好。在医院的幸存者们说，他们认识袁代忠，他的牌技很差，偶尔还打假牌，但牌瘾却大得出奇，经常是输多赢少。袁代忠为何杀死自己的妻子？为何要身捆炸药冲进茶馆拼命？是什么原因酿成了这个惨剧？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犯罪心理学专家梅传强分析案情和其婚姻状况后，给这一个个谜团做了最好的注解。他认为，犯罪嫌疑人袁代忠的怪异行为可以用犯罪心理学中的挫折攻击理论来解释。袁代忠从小家庭遭遇不幸，缺乏母爱，性格上难免受到影响，出现孤僻特征。 长大后，他的事业和婚姻又不断受到挫折。迷恋上赌博后，也是一输再输，再次受挫折打击。精神长期被挫折感压抑，又缺乏发泄，他把这一切都归结到别人和社会身上。直到他的妻子因赌博等原因反复与他争吵，激发了他长时间压抑在心底的怒火，导致最后因紧张产生攻击行为。杀了妻子之后，他并没有从愤怒中解脱出来，知道杀人的后果，反而产生了报复的念头，想拉几个人为自己陪葬。于是他选择了将经常赢他钱、经常嘲笑他的赌友们作为目标。这就是他为什么选择爆炸茶馆的心理层面的原因了。